出埃及记第八章第十六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成狮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手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这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狮子了。刑法术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刑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那这里手段原文是指头，这是神的指头。那我们知道这里前面所讲的这一段呢，是讲到圣经中的一个神迹，神迹的摩西呢行出神迹。那么你看见这些埃及的这些术士们也希望能跟着摩西，也同样无法炮制他们不能，因为这里你看见和生命发生关系啊，所以他们可以把无生命的变作无生命，但是能够在这里能够同样无法炮制他们不能。所以这里呢他说刑法术的就对法老说，就解释刚才摩西所行的神迹。那么他说这是神的指头，这是神的指头，所以我想把这点把它记住。约翰第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对他说他们没有酒，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第九节，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人用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7章第一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明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第八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从今天开始，主若愿意的话呢，我们有一个梯次的时间，大概两个月的时间，礼拜三或者有的时候或者有一个梯一个礼拜六，我们一同呢来看圣经中的神迹。那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我们不是好奇说是增添我们一点知识，不是。那么我们知道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连续记载了许许多的神迹，那么一定圣经神明有他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神是工作的神，起初呢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呢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创造的工作，这是创世纪给我们看见，这是旧约。那新约呢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也是救赎的工作，人堕落以后呢，然后神就开始做挽回做救赎的工作。所以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为什么？因为人堕落了，所以呢神就失去了他的安息。本来他六天以后他第七天安息了，那是谁来搅扰他的安息？ 谁叫我们的神能够安息又不能安息，就做创造来说他已经安息了，所以就做创宇宙来说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点很重要。那么但是呢，人堕落犯罪以后怎么办呢？所以主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可见现在的工作是做着什么事，现在做的是关乎救赎的事，所以这个工作呢是救赎的工作，所以主说他也做事。那么讲到神创造的工作，当然那个能力是创造的大能，所以你看每一个星球啊，实在说来都是那个能力，都是核子的能力，都是原子的能力。那么神把他的能力呢，就隐藏在最小的原子里面，最小的核子里面。那个潜在的能力，如果你把它运用出来的话，那个其实说来这就是神他在宇宙里面所储藏的能力，储蓄的能力。所以这个我们知道，神用这个大能，就是创造的大能。那么我们再说，现在你看见太阳每天所以有光，因为太阳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个氢原子弹爆炸，所以实在说在神所有创造的整个的万物里面，你看见那个能力乃是核子的能力，原子的能力。那么现在慢慢我们的21世纪我慢慢领悟过来了。那么救赎的能力呢，就是复活的能力。所以神的能力，一个创造的大能，一个是救赎的大能。一个能力呢，是你在星球神的创造里面你能找到的，还是科学家们发现的。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基督徒能够经历的，这不是科学家不行的。那么在我们现在有一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复活的大能。所以这个讲到工作，你看见神的工作创造的和他的救赎。那么因为呢，神的工作完成，所以你看见创世纪第二章呢，那是怎么说呢？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这句话很有意思，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然后呢，你看呢，这个第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那么你看到最后一天呢，你看见神当他回过头去看所有他所创造的，因为第六天就完了嘛，第七天神就安息了嘛，所以不光是好，每天都有好。神比方说一看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看光是好的，然后呢你看见这个，你一直读下去，你就知道因为神说是好的。比方说管理讲到第四天，你知道这个天空中的星星、月亮、太阳是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的是好的，所以每天都好的好的好的。有的神没有说，但最后他说都是好，那表示说神满意了，神满意了神才能安息呀。我们知道要神满意是很多，因为神可以说是绝对的，是完全完美主义，没有人比他更完美。所以如果有一丝丝的不满意，他不会坐下；有一丝丝不满意，他不会安息。所以一定他的都算好，都满意了，所以他才能够安息。那么然后呢，而且圣经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宇宙啊是完美的一个地步，是不能够再增加，不能够再减少，这个很重要。所以呢神就安息了。所以今天呢要记得，神所创造的万物宇宙是完美无缺的，你不能加一点，你不能减一点。神在这个宇宙里面摆多少的能量，你不能把它加一点，也不能减一点。所以这就是科学家们所发现所说的什么能量不灭定律了，就这个道理啊。其实很简单，为什么能量不灭，为什么宇宙的能就这么多了呢？你可以把它变样子，你可以从热的变成电能，电的或者变热能，这个可以的。那或者有的变成没有的变成有的，变或有的是原子的都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改变能量能的这个形态，你不能改变能的量，不行。神说这么多就这么多，因为神完成了嘛。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可以这个在这里加什么减什么。 所以你看今天科学家们他们研究了半天，他们最后知道的有一个定律，就是能量分裂定律。那这个定律对他们很重要啊，他们如果懂得物理，他们就会从那里就可以导出很多很多今天科学家们所知道的定律。所以今天所有的定律你能够导这个能够解释，原因就是因为它已经完成单位了，已经这个完成了。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吧，圣经也讲圣经是一个像一个另外一个宇宙一样。那么如果你光读但以理书，读到最后十二章神的话怎么说，这个但以理书这本书要把它封起来。封起来什么意思？封起来就是说你可以读但你读不懂的，因为把它封起来，你不能解释。为什么不能解释呢？有原因，因为神的话还没讲完，神的话没有讲完你不能随便解释的。比方说妈妈跟孩子说你给我出去，那这句话其实没有讲完，你如果你光听见这几句话你就生气了，妈妈为什么叫我给我出去，你要听他讲完呢，你给我出去帮我买这一打的这个一打的什么一打的蛋。那么英文呢把 please 放在最后面，请放在最后面，所以你一定要把话请听完了。你如果后面加个 please 表示妈妈很客气的，前面好像，所以你要解释的话一定要听妈妈话把讲完。同样的神的话也这样，神的话呢讲到但以理讲了一些没有错，但讲完没有讲完，所以就是圣经说你要等到直到末日，意思说这个但以理书要封闭起来一直等到末日，所以你才晓得啊，那你不是讲有七十个七吗，有一七之半吗，一七之半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圣经讲的一七二七半七，但一七有多少从来没有解释，所以你不知道它有多长。那么一直等到末日才能知道，末日怎么知道的呢？所以你读到启示录读到最后的手臂最后一章22:10，那么不要封住这本书，这启示录上的话不能封住的，换句话说启示录应该都能够懂得，为什么？因为日期已经到了末期了，所以现在你才晓得说哦，到了启示录神的话才讲完，讲完了以后，那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一个自成一个系统的书，那已经完成了，所以不能加一点不能减一点，所以主的话说你不能在主的话上加一点也不能减一点，因为神的话已经说完了。所以就是呢我们要小心的，在圣经之外不可能再有启示，你千万不要这个迷信，你也千万不要被骗，没有可能。今天从创世到启示阿尔法欧米伽，神已经对欧米伽书都已经封起来了，就是说神的话已经讲完，神的话讲完你不能加一点减一点，神的创造完了你不能加一点减一点。那好了，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你可以解释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讲完当然可以解释啊，你可以根据他话来解释他的话。好了，然后呢你读到但以理书的话，你晓得说一期二期半期，这是讲到大概的。好，那你读到创启示录也讲一期二期半期，不过现在是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可是你要注意啊，那里圣经还是没有给单位，到底一期二期半期什么没有讲，但是不要紧啊，因为神的话现在已经打开了，你要神的话解释神的话，所以现在你不光读这一段圣经，还读另外启示录，你不能光读一个地方，光读一个地方你没有答案的。好，你读来读去后来你找清楚，哦，原来大灾难有的时候圣经说是42个月，你清楚了，你看见吗？42个月。那么还有呢地方讲是1260天。好，三期半等于1260天，那么一期多少？一期是360天，靠近一年真的。不过这不太有年，这是圣经年，这是预言年。好了，如果你明白这个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再回到但以理书就明白。所以现在没有启示录，你不会解释但以理书；没有但以理书，你也不会解释启示录。为什么？神的话讲完了，所以现在你可以解释了。现在妈妈说，给我出去买一打的担子。Please 是英文，只是英文还不是中文，中文放在前面。好了，那么这样完了以后，你知道妈妈的口气也对，什么也对，你就慌慌心心去买你一打的蛋，一打的那个这个鸡蛋。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神的话是就是这样，所以呢，现在这样，神的创造完成以后，那现在科学家们 能够解释，他能够解释，你懂我意思吗？他能用神的话来解释。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有一天，我们这个都知道的，有一天牛顿先生啊，他那个时候，你如果读他故事的话，你在那时候刚好是放假，是放长假，因为在欧洲有一个大的这个大的这个流行，流这个大的这个瘟疫，所以好了啊，他们放假，放假了，那么他就躺在这个苹果树下，躺在苹果树下呢，哎，结果就苹果树上的一个苹果就刚好掉在苹果树上，然后他醒过来了，然后呢，他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就地心吸引万有引力，那么大家呢就很多的猜想啊，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为什么他会发现呢、啊？什么等等的。那这其实真实情是这样，你如果读他传记，你就知道，在他这个度假以前，他其实已经研究一个问题，这问题已经很简单了，一直在脑子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他一直不能解决。就他想知道说，到底月亮跟地球中间那个力量是什么样的力量？中间力量是什么样的，他一定研究这个问题。那么科学家们就讲，科学所以你最好不要吓唬科学的，做科学的比较麻烦的，他一天到晚就做梦，一天到晚就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他跟你讲话，他其实不跟你讲话，他跟月亮讲话，他要知道这个月亮什么掉在地上的。你跟他讲了半天，他根本就没听见，你跟他讲月饼，他是想月亮，所以根本这个不，这科学家就是这样子，他因为很执着嘛，有研究的精神，所以到了就集中在那些地方。好了，那么但是他有个信念，这其实就是信心，他有信，他觉得如果宇宙中就有一位神的话，那么两个特点，第一个这个宇宙一定是一致性的，就是说一致，非常一致，第二个一定非常简单，不可能复杂，所以宇宙虽然千头万绪啊，但是因为创造，是因为创造的人创造的，所以最后你看啊，什么东西都很简单，很复杂但都很简单，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了，那么因为他有这个信念，所以神也顾念他，所以神是在祝福他。你如果读他的传记，他的微积分也好，他的力学也好，都是四十五年前发明，都这也是四五年功劳。四十五岁以后他就读圣经去了，所以但是后来他们是找他的故事和传记，才晓得原来他花在圣经上的所写的那个论文的字数，比他在科学的论文之中还要多，这个普通读科学的人根本没有想到的。好了，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就是这位科学家，他就是相信神是一致性的，神是简单的，所以就根据这个信念呢，然后呢，他就哎看见有一个这个苹果掉了，苹果他就醒过来，很简单呢，他怎么发现的呢？问题就在这里了。当他隐隐约约看见这个苹果掉在鼻子上的时候，那个就好像什么，苹果掉在身上就好像月亮掉在地球上一样，因为他脑子一直想着月亮地球嘛，所以呢，你什么东西一讲的苹果，他就想的是月亮，对不对？好，那这个很不错。那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有没有可能神创造宇宙这么简单？就是说，月亮跟地球中间的力量啊，就等于苹果跟我鼻子中间的力量。那什么意思？那就任何两个东西你放在一起，它中间的力量都一定都跟随一定的定律的。那这是什么？这叫万有引力定律，就这么简单，他就发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什么是科学家做什么？科学家乃是根据神的创造来解释神的创造，因为神的创造已经完了，所以现在他可以根据。就发现许多的定律，你懂吗？然后他起初是猜疑，起初不知道有这个律哦，他只知道说神一定是一致的神，所以呢，在每个两个物体之间力量应该都是一样的，跟它的距离啊，成什么样的比例啊，应该是一样的。那么等等的，这里面就很复杂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能够理出个头绪出来。那么这个头绪怎么理出来的？那当然跟他做梦，跟他的苹果，跟他的鼻子，还有月亮跟地球当然有关系，但是最后呢，哎，他说让我算算看，让我研究看看，结果他就成功了。所以科学家们实在说来，他是根据神的创造来解释神的创造，所以你看见所有科学家们，他不会去否认一个实验的结果，不会，他是根据实验的结果，所以实验的结果就是根据神的创造所得出来的数据， 那么他就要研究出他当中道理来，所以呢是根据神的创造来解释神的，然后从这里也许能够找出一些定律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呢这个宇宙里面就有很多自然的定律，根据自然的定律你知道一定有个结果。你现在把这个圣经拿开了，它一定掉到地上，在这里是如此，北京如此，纽约在这个上海如此，哪个地方都是如此，年轻人这样都是如此，年长的说也是如此，男的这样如此，女的也是如此，这是什么？这叫定律。那么这个定律呢，是神创造宇宙，在造好了以后，因为它不动了，你懂吗？它不动，它已经做完了，已经做完了，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的是，宇宙一直在那里，一直是这样子。那如果说神说我现在还没做完，那就不行。神没有做完，你叫他又加了一些东西进来，那什么都要变了。如果他加多一点，什么都要变化了，你懂吗？在这个节点，当然你不能够解释。所以要记得，基督徒和科学家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科学家们相信这个宇宙能量是不能再改变。换句话说，这个已经是个封闭系统了。所以现在我能够解释了。那么这个句话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看所一切所造都甚好，而且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所以这样的话，你看每一个基督徒都相信神自然的定律，每一个年轻人不能够违反神自然的定律。你看见蜡烛我两头烧，你又是晚睡又要早起，那迟早有一天你看你的身体一定要会不行。这个是天自然的律。你如果这晚上开窗又不关，然后你衣服穿的又少，第二天早上就是要着凉的，这是个定律。你把手放在火里面，一定烧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定律。没所真正的基督徒，如果顺服神的话，他当然顺服神所有在宇宙里面所创造的定律。因为神满意了，你能不满意吗？神在整个宇宙满意了，所以今天你看见，今天因为这样的缘故，那么很简单的，现在所有的星球它的运行完全照着神的话说的。那不光这样，你看你把人造卫星送到外太空去，好，现在呢你在你的车子上有一个卫星定位系统，现在很简单的，它可以告诉你，它可以告诉你说你要这样走那样走那样走。那现在我们要为什么今天那么准确呢？很简单的，你就知道，如果是牛顿告，如果你光跟着牛顿走的话，你知道今天差很远了，根本不可能。今天我们不可能有卫星定位系统。卫星定位系统就是因为爱因斯坦他发现了这个万有引力，他发现了相对论以后，那的确你看上去好像那个修正很少，其实呢很重要。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整个宇宙是那么准确的。所以你怎么证明有神呢？你只要哪一天你如果一个人不相信有神，你把他带到车上，你也把卫星系统定位系统打开，你说那我告诉你，你现在这么准确，你就看见说万物的确都在神的掌管底下，没有一点都，而且他遵守这个定律，那个定律还不是牛顿给的，那还是爱因斯坦给的，就是说神，那不过牛顿没有发现那个。原来还有在你在远在就两个世界，一个是小小世界，一个大大世界。小小世界是原子，一个大大世界是宇宙。哎，你看见那个牛顿所发现的东西要需要修正的，谁修正它呢？爱因斯坦修正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享受这些成果，我们不知不觉你要回过头想到说，神说看一切所造都甚好，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所以现在科学家可以不会白花功夫了，所有科学家发表论文都要感谢神在这里，你看见没有？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这个今天神还继续一直在工作，我只创造宇宙来说，如果这样做，那好了，你永远没有发表文章的可能，因为今天跟明天不一样了。今天太阳从东边出来，如果明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你一点办法也没有。神可以这样做嘛？但是不，神没有这样做，所以每天太阳都东边出来，看得很清楚的。所以每天都24小时，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神创造好了以后他就不管了，创造好了以后就好像把所有你在电脑里面所有的软体通通放在里面，你打开就照着操作就完了。 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呢，我们的宇宙是这样的宇宙，这是指什么？指的神的创造来说的。那么，什么叫神迹？我们要问什么叫神迹？神迹还是神的工作？那你说神的工作不是没有了吗？神的工作是没有了。但是呢，今天许多神迹是发生在大自然界里面，没有错，这好像发生在我们环境里面。所以弟兄们，你看见没？比方说吧，太阳在空中停住了，哎，约束亚的长日，那你不能不，你现在问题就是说，本来太阳都不停的，那现在太阳停了，现在呢，你看见日子变得更长了，现在呢，就是说你没有做完的工作，现在你可以做完了，那不要忘记，从来没有这个情形啊。其实呢，有的时候你工作做不完的，你就巴不得你一天不是24小时，希望你一天是48小时，或者一天是72小时。好了，那不要忘记啊，今天在旧约也有一个人在打仗，打了他对付敌人，他知道不行啊，天一黑我们就打不了胜仗了，所以怎么他就祷告，一祷告太阳停住了。好，太阳停住，你多一点时间可以完成你的使命。但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神替你祷告的话，那么现在问题不是神做了一个工作就带太阳停住吗？那你不能说这不是太不是神的工作，还是神的工作啊。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工作是什么性质的工作呀？那么今天到底20世纪是不是还有神迹？很简单的，如果神已经不做工了，神已经安息了，如果现在，或者我这样说嘛，如果现在神已经怎么说呢？现在比方说，神已经这个怎么讲呢？或者神现在已经都做完工作了，那么好了，那按理来讲，现在没有了，一切都按照自然律就可以了。按照自然律就是什么？太阳不停的，不可能停，太阳停还了得？所以就是你看见没有？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是不是神的工作？那么到底？这神迹有没有可能？所以请大家记得，圣经里面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创世纪一章第二章，神的工作已经完了，神已经满意，他甚好，他太满意了，他不再做了。就是说现在其他的科学家你去发现了很清楚，你去找他的定律，然后你可以用它，然后呢你可以发明卫星定位系统，现在你到哪里到哪里，现在你不必再像从前，你如果从前在美国真辛苦，你在这个在尤其在 tarmac 上你一迷路一下子掉过头来好久好久，现在不必，你不必担心他告诉你向右向左，然后你说我不告诉你不叫你来做，他重新计算，然后再我再把你带到你去的地方。所以按理来讲人不会迷路了，为什么现在人的的确确还有今天有这个电话，有行动电话，现在年轻人每个人几乎手里都有，那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些你都要感谢什么？都要感谢神的创造，是神把这个定律就放在这里，然后科学要慢慢去研究，然后研究科技的人慢慢的去发展，那么到了今天我们才有今天。所以这个很明显的，神的确创造的神，所以这个范围是创造范围的，因为你讲神迹是创造范围的，对不对？那么复活是另外的，这个救赎是另外一面的工作，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工作。所以现在我们要讲到这个神迹的时候，那么到底圣经的神迹是什么样的性质，这个我们要弄清楚。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给神迹下个定义才可以，不下定义也就没有办法你不要把谈兵给人家。因为很多人他们已经存心认为说不可能有神迹，尤其是科学家们，尤其那些自命懂得很多的人，所以你碰到这样的人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他很骄傲的说他也许什么博士，这个博士那个博士，他觉得他懂了很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他里面一定是空的，肯定是空的。因为一个越研究科学的人，他越知道他自己懂得很少很少。这个博士，你不要这个中国的博士好像很渊博，其实博士知道的最少，他只是钻牛角尖，钻到那个牛角尖里面都他都知道，牛角尖之外他不知道。所以一个人嫁给博士有他的痛苦，你知道吗？他起到以为博士什么都知道，结果呢他只有那一点知道，他感情根本都不知道，别人根本都不晓得，他感情上根本是傻瓜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你常常有的人说哦，我希望我的孩子神童， 这神都不是钻牛角尖，你希望你的孩子正常发展，你让别人孩子到时候嫁人娶进来，你也是一样嫁娶嘛。但如果特别你就这个问题，所以真正所谓什么博士什么博士的，不要忘记，表面上很风光，但其实他是钻牛角尖，在这一点上他懂得很多，你一读别人就不行。所以很简单，就是什么，你看了好很多，有很多人敲门，礼拜六敲门的，那很多都是耶和华见证会的，然后他一定要跟你辩论三而一的神呢。那如果你跟他辩论，你就上当了，因为他对这一点他已经完全受训练了。所以如果你跟他稍微问问别的事情，他根本完全不知道，根本不知道。然后他才晓得，哦，原来他圣经实在是不熟，他是被教的，然后是被洗脑的，被灌出来，被训练出来。所以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科学家们他们的共同承认一件事，虽然他们努力了，但他们很多地方还是努力了。所以为什么他们继续做研究啊？而且很多地方他们觉得有的谜根本几乎破不了，到现在还是一样。你问那个读物理的人，他们知道说他们认为这宇宙中基本上有四种不同的力。那如果你相信宇宙是一致性的话，那么最后这几个力一定要统一起来。那怎么统一？到现在你知道科学们是绞尽脑汁，慢慢慢慢他们才发现说，原来他们在这追求要知道这个知道那个，他们发现他们不知道比他们知道多的很多。所以什么人是最伟大的人呢？一个人知道他有自己几个不知道，这个人才是伟大的。很多人不知道他自己有几个不知道啊，这点很重要。所以传福音呢，第一天你就要告诉朋友们，你知道不知道你有几个不知道，因为否则他骄傲就不得了，他觉得基督是迷信，你说这些都是这个，就像马克思说，就不知道马克思还是谁说的，反正就是这根本是鸦片嘛，根本是鸦片，所以呢根本是毒嘛。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说，所有读科学的人，他一定要谦卑承认说，我不知道比知道还多。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知道所有科学天然自然定律，没有。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你明白？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科学家都应该有的精神，是一定的。否则他有一天一定要闹大笑话，他一定要去求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现在有人这么下定义，他说什么叫做神迹呢？神迹是凡是违反自然定律的就是神迹，你懂吗？所以他们认为基督所讲神迹的话随便的就这个违反自然定律。然后呢，这个我这个五个月两天叫五件事，这个违反神迹。然后呢，过红海违反神迹，太阳在空中停，这个违反神迹。而是神迹，为什么？因为它是违反定律，违反自然定律。所以在这些人的观念里面呢，根本没有神迹。他认为说圣经里，所以他根据这个定义认为说根本神迹是不可能。所以你们基督徒根本傻瓜，你们在这跟根本做一个愚昧的事情，这怎么可能？怎么能相信把水变成酒吗？不可能的。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就很骄傲。你看看，我们都懂。所以有很多人要帮神的忙啊，他们觉得这圣经不行啊，这样的话慢慢圣经就慢慢落伍了嘛。所以有的人就解释了，他其实主耶稣是在海上行走，不过他在海滩上面行走，水浅的地方行走，你看见没有？这个所以这个是完全帮神的忙，越帮越忙啊。那么还有呢，说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其实主耶稣那时候没有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啊，他那个就是因为他那个道太感动人了，所以每个人都从口袋里面拿出五个饼两条鱼，就大家都吃饱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你要用理性要去解释这些神迹。那么因为你解释不了，那你觉得这个违反自然，所以现在你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你只要拿准了，你说凡是违反神迹的，就是凡是违反神定律的自然律的，就是神迹。那这样的话，那应该没有神迹的，所以他就对了。但是这里有个很大的缺点，你要问他。你说，请你告诉我，你知道所有的定律吗？你不敢说，连许多科学家都不敢说。所以，连许多的科学家们，他们都做了愚昧的事情。你知道，有一个我在大学里面，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每一个大学，你看都是说点傻话的事情。原因在哪里呢？他们听说在哪一个国家里面，是个化学家，还不是物理学家啊。 这个两个化学家说是在实验室里面呢，能够这个怎么讲，能够这个怎么讲，能够能够这个怎么说呢，或者我这样说吧，你比方说这个这个原子弹呢是原子分裂的结果，就是说反正里面就是在每个原子里面有小东西，然后最后分裂然后产生的，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太阳，太阳里面呢那个有很多氢原子的爆炸，氢原子的氢有很多氢原子的爆炸，那么那个呢有一种能是分裂了以后它产生，有一种是两个东西融合起来产生。那么好了，如果能产生能很大的能量，那对电来讲是很大的贡献，因为核子能就是电嘛。所以现在如果你让两个东西让它融合起来，然后放出能量来，放出能量来的话，那么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有救了嘛。你懂我的意思吗？就这个人类这个发电就没有问题了。但现在有问题就是你要付很大代价。你如果在实验室里面呢，因为太阳没有问题，太阳它热高够高嘛，所以它两个东西融合在一起，然后放出能量来，这个很自然。但在实验室里面呢，你要把两个东西融合起来，你第一个你需要把它加热，加热，然后你要花很多的力量，花很多的钱，然后最后它融合起来。融合起来以后，你是产生能量，但是那个本钱太大了，将来你供应的时候根本不划不来，所以没有大家都知道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可是呢，后来那个时候果然这个实验室里面做出的实验，什么实验呢？原来做出来啊，说是哎，居然两个东西，我再把它弄得简单一点，太复杂你听不懂。所以现在就两个东西，反正就两个跟实验室的东西，把它一融在一起，它放出能量来说，他们成功了。但不要忘记啊，他们成功的时候是在现在。不是温度很高，是在室温的20度，他们做成功了。你不要本钱的，这个根本不要什么本钱，你普通要把它加热，然后到了太阳那个温度，太阳的温度可以不可以创造？可以创造。所以像很多的人造宝石也可以这样造啊，但问题是你造出来的宝石比那个宝石还要贵啊，因为你花的本钱太多了嘛。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好了，所以哎，现在居然听说呢。哎，可以有便宜有白吃午餐，说是在室温里面两个人一融合就放出能量，那是人类大福音啊！所以这个人老实讲，如果真的成功，不光拿一次诺贝尔，拿20次诺贝尔都值得，这个对人类贡献太大了嘛！所以呢，那个报告一出来以后，你想想看，老实讲，起头的时候我说这个一定是傻瓜嘛，怎么可能？这个没有可能，你一定要付上多少代价，你才可能才可能产生神在太阳里面，已经有了。对神来讲没有难受的事，但你要做神所要做的事，你代价一定高的嘛。我们平常教学生是如此，我们同事们谈话也是如此。哎，但是很奇怪啊，等到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啊，很奇怪，每一个人都想哎。这个可能是真的，因为没人来就是对自己没有把握嘛，因为很可能在宇宙创造里面神果然有个新的定律，就是真的叫我们有白吃的午餐，然后呢在平常的实验室里面，而且化学实验室就能够产生一个能量，是核子物理实验室里面所产生的东西，那这个太好了嘛。所以弟兄姊妹，最少一年多之久，全世界所有最好的实验室、最好的大学，通通发疯了，因为这个不要本钱的嘛，所以他们在他们实验室，在他们哪个地方不要花多少钱，他们都在做实验嘛。后来根本知道是根本是不可能，那根本当初是假的，根本是冒牌的。那我要问这些聪明绝顶的人，这些有常识的人，那么为什么他们做傻瓜做了一年半？不要忘记啊，这个不光是美，不光是美，那个时候我们也卷在里面的，因为我自己是搞我自己是读核子物理，我知道嘛。那时候我们通通卷在里面的，我们通通做了傻瓜，而且每一个，因为也不要钱，你也不要去申请国家要钱，你自己。炉子一打开或者怎么去推动，所以这个有什么困难呢？如果这个做了，而且拿，而且这样，这个论文很容易出啊，这个论文很容易出来的嘛。这个是，然后你论文出的多，然后你就升上去了嘛，各方面好处都有了嘛。但是弟兄姊妹，哪有什么天下哪有那么哪有这件事情呢？过了一年半以后才知道，根本就是骗人的，那两个人根本就是骗人。
根本这个纸所有的数据是假的嘛。而现在我们大家主要做是希望能够产生他们的数据嘛。那现在我要问，为什么全世界聪明绝顶的科学家都做了傻瓜，像哈佛呢这个都做了傻瓜，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些科学家他们有一个训练，那个训练就是说，我以为这些是所有的定律不错，但是会不会可能有些定律是我不知道，因为他们尊重什么神的创造，尊重神的创造所带来的这个证据，所以没有科学家敢把任何一个实验的数据，如果他的数据真的话，随便把它抹杀掉，不可以的。那这个人他就没有依据了，他是凭什么来解释神的话？他凭什么来发表？他凭什么来研究科学？所以非常简单，让我们记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一个科学家敢告诉我们说他知道了所有神创造的。好，如果你不能说这个话，那你就不能说没有，没，你就不可能说在圣经里面的神迹是不可信，不能这样说，因为你不知道嘛。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神的话和他自己所做的工作还有他的创造是不会冲突的。神的神迹当然是神工作的一部分，没有疑问的。但是问题在这里，神工作会不会自己打自己呢？会不会自己和自己相打？会或者会不会自己拆自己的台呢？不会的。因为神说看一切都是好，天地万物都造起，所以现在科学家忙忙忙有结果的，忙忙有收获的，很多人慢慢慢慢这些科学家们他有更多研究的，这些都是因为神给了他们这个机会。所以神没有，神老实讲，神把他世界弄得天翻地覆，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一篇文章也拿不出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是神的创造。那么而且呢，现在我们不知道所有所谓的自然的定律，我们要谦卑啊。有很多地方你不能解释不要紧，因为可能有的定律我根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说神的话在圣经里他一定不会错，而且他给我们很多的证明，他没有违反天然的定律，没有违反自然的定律。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以后，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就对于圣经这个一面我们信心坚固了。但另外一方面，实在说神把这些神迹放在他的话语里面，一面当然是为了造，也给我们看见神的话是准确的，你看见吗？这神迹发生只有神能够做，但同时呢，这个神迹的背后它有个属灵的教训，那这个教训呢就应用在我们身上，然后等到这个教训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那是复活能力的结果。所以这点就很重要，明显神迹是创造层次的故事，但它的结果呢是在救赎层次的结果，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有帮助。所以我们再说我们读圣经中的神迹并不是像一般神学院里面你拿着一个题目来读，好像现在我们来看神迹，或者你们课上的圣经的神迹，不是的。我们相信说这些我们这样来读是希望能对于我们属灵的经历，尤其是我们刚刚读过，就刚刚一同看过这个灵命的历程，那么我们当然有个成长的过程，那么成长的过程问题在这里，我们怎么成长当然跟神的工作有关，这个跟神复活大能当然有关系，所以呢有很多神迹自然在我们身上就发生了。那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不光圣经都有神迹，而这些神迹会在我们身上产生的。那么然后我们就问说，这些它的属灵的教训到底是什么？那么讲到定义，刚才最好的定义已经给了，什么叫神迹呢？神迹很清楚的根据出埃及记那里告诉我们，神迹乃是神的指头。所以这什么意思呢？神工作了，不过呢他只动他的指头，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什么意思？当他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那么好像神用他全身的力量，因为这是他大能的神，宇宙万有今天这么多的能量，你看你绝对是 超过他一个指头，两个指头，三个指头，不够一个巴掌，他好像他全身的力量创造什么，创造整个宇宙。好了，现在你看他把这么大的能量储蓄在这个宇宙里面，科学家们可以研究，找出许多的定律来。那每一次神行神迹的时候，是他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了，他是动动他的指头。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只动他的指头的话，不错，有地震，没有错失。但那个地震呢，只是几秒钟，这个房子也摇动一下，这个神创造，这个都创造一部分了，也摇动一下，但是没有几秒钟以后怎么样，他又回来了。所以神迹如果是神的指头，就表示说是他的工作，但有没有违反他的自然律，没有。就大体来讲，一点事也没有，你明白吗？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现在你有一大池塘，不是大池塘，你现在有一个泳池，好大，这个水的温度是一定的，是不是？水的温度是一定的。好了，现在呢，我说好，我去烧一壶的水，这一壶的水呢，现在我说，现在我这个烧一壶的水，我说现在呢，我要把这个壶整个的游泳池水把它温度加高了。那大家都有常识的嘛，假定游泳池很大的话，假定这是我一壶的，就算一壶的水好了，我把这一壶的水就在你所在的角落把它浇下去的话，那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一壶的水浇下去，这个附近的确产生了影响，没有错，但是你看看，因为这个水太大了，温度是一定的，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跟别的地方温度是一样的，在别的地方好像碰也没碰到，发生也没碰到，游泳池还仍旧是游泳池，游泳池那个时候报告说它是多少度，它就是多少度嘛。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水浇下去，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动一个指头一样，你懂吗？如果一个人现在他真的不是个指头啊，现在这个等于一个指头这样，如果现在你泡了个大锅子或者怎么样，然后呢把它真正的那个水很多很多，那个水那个热水的那个几乎是等于那个游泳池的水，那么那是另外一件事了，那么的确整个就改变了。所以不要忘记，神的指头动他的指头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是神的工作，但有没有违反他自然命令的，没有，他是让地震震一下没有错，但是最后呢是不是一定倒呢，不一定倒，他又回到他原来的，整个的世界没有改变，一个地方的大地震甚至大海啸以后，这个世界还是没有改变，你看见那个船在这个海上面还是照走啊，而且海啸那个震海啸那个这个波从这个脚底下经过好像没有经过一样，一直到海岸上才碰到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神的指头代表他有限的功能，很有限度的功能，在一个人身上或者一个特殊的环境上或一个特殊的目的，所以这个常常是个人的，不是普遍性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在说，一个神动作指头好像地震一样，只是震一下，震一下慢慢慢慢它就恢复了。那么在震的时候，你不能说没有一些事情发生，当然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比方说我坐在那里，忽然间我如果在洛杉矶的话，我摆在高层的那个书掉到我头上了，我受了伤，也许我进了医院了，那弟兄姊妹，对我来讲那个地震是有意义的。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没有碰到，就是刚好我碰到那个，刚好我碰到这件事情，那么神这个时候可以教导我，有许多的事情是别人没有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你看见神在那动指头的时候，仍旧是神的工作，但对整个宇宙来讲没有改变，甚至大环境来讲都没有改变。那目的就是在某一个有限的空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对于某一个特定的对象来说是有改变，是产生的影响，这是没有错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给我们看见神到底有没有有没有违反他的自然律呢，没有。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要么就是你不知道自然律，所以你不会解释它； 要么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就是我们根本许多事情我们还不懂。如果你真的懂了以后，真的懂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说，你看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违反他自然的定律。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做个结束。比方说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那么圣经里面啊，第一很重要。我再说，比方说你如果对一个词不明白，你要看它第一次在哪里出现。比方说神的殿，或者说柱子，或者说愿所许的愿啊，那么这个你知道都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28章。那么好了，现在你要懂得神的殿、神的家、愿啊这些东西，那你就读雅各的故事了。你把雅各的故事读清楚以后，你就知道是到底什么意思了，是不是？所以一样的道理，神必然是仔细的神。一个人写论文，如果他第一个字、第一次很陌生的字要介绍给别人，他一定要解释。所以同样的，那么圣经给我们看主耶稣行的头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所以这个一定有指标性意义，它不光是神迹，而且代表性。所以可以说呢，主耶稣把水变成酒这个代表性的神迹，就代表一切的神迹，而背后他们一同享有共同的一个原则。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就能明白。那么好，您要解释这个主耶稣把水变成酒，那么你怎么解释它？那么不要忘记，你需要主的话。那么同样是约翰福音，同样是约翰福音，作者就是约翰嘛。约翰在第2章给我们看主耶稣把水变成酒，15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好了，这个应该就是那个解释了，你看见吗？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什么意思呢？真葡萄树不是说别的树，就是讲别的葡萄是讲的，不是，乃是说当神创造葡萄树的时候，神是以真葡萄树来做标本、做规模、做楷模、做标本，然后呢所有的葡萄树都是根据那个蓝本来创造的。什么意思？就是所有葡萄树的故事都应该要诉说这个真葡萄树，应该诉说主耶稣的故事才可以，懂吗？这主耶稣亲自给我们看到的，让我们明白。所以如果这是真，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葡萄树故事是什么故事？葡萄故事很简单啊，葡萄故事你看它从发苗一直到长成，一直到这个成熟，大概4个月。那么这4个月他做什么事情？4个月当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从空中吸取水分，他从地里面吸取水分。所以你看这个水经过葡萄树，然后最后的葡萄成熟以后要放在亚酒池里面，然后最后呢就变成酒。所以葡萄树的故事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所以你不要用道了，你知道，因为当初神创造葡萄树是根据主耶稣，他有一天来到地上，他要把水变成酒，要证明给我们看，那个把水变成酒的那个果然来到地上，那真葡萄树还没有来以前，这些葡萄树都做了主耶稣的先锋，都告诉大家说呢，那将来以后要来的，你看见吗？那真葡萄树，我连解鞋带都不配，我不过是先锋。那现在你们看见每次葡萄成长经过4个月都是把水变成酒，把水变成酒，把水变成酒，告诉我们的将来要来的。所以果然有一天你看见主耶稣他真的把水变成酒。所以弟兄姊妹，在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这人不能相信主耶稣把水变成酒，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他先把这个故事就先讲给大家，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那么现在问题在，那么主耶稣把水变成酒，那或者这样说吧，4个月把水变成就是自然界的故事，这是自然的定律，你看见没有？这对葡萄树来讲是它的定律。但是主耶稣把水变成酒有没有违反这个定律？没有，他做的一件事情是自然界老早做了。那我们要问，什么是神迹？主耶稣能在千万万万分之一秒之内把水变成酒，这是神迹。你看见了，自然界要4个月，在主耶稣身上，他不要忘记，他是创造自然定义的神，所以他一动他的指头， 一动他的指头，你看你神能开始，就能证明说他是神儿子。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说明，这是代表性的说明，是指标性的说明，就给我们看的说，所有圣经的神迹，不要忘记，他没有违反神的，而且他背后有更深的意思。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对他的母亲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没有到。”那这话什么意思？意思说我真正变你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没有到，现在你逼着我，因为他们没有酒，他们酒用尽了，所以好，我现在暂且这样做。可是呢，不要忘记了，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与什么相干呢？对不对？现在妈妈对他这样做，好，我暂且这样做。但是真正要我把水变成这样酒，天上的父说才行，是他差我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的时候没有到，就是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说我的酒用尽了。这些人说酒用尽了，然后现在我把它变成水酒，那我要等等等到世界上的人说我们的水已经用尽了，那么好了，那我才把水变成酒嘛。所以你记不记得到了十二章，第二部十二章，那么有几个人就是希腊人来找主耶稣说我们要见耶稣。好，这个时候终于到了，这些人是苏格拉底，是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他们的门徒，他们五百年之久，他们有意思要把人间变成天堂，但是五百年过去了，人间还是人间，天堂还是遥远的很。虽然他们讲求完美主义，但最后他们觉得我们不行了。所以这些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也好，亚里士多德这些门徒们就跑来这主耶稣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酒已经用尽了，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表示说现在是我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所以没有多久主耶稣就上十字架，没有多久那个十字架对主来讲就是被压酒池了。然后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圣经给我们看见有血和水从他流出来，而有医生告诉我们说那个很可能是心脏破裂的结果，那个刺到里面，那不光是有血，因为它太有伤，血和水出来。所以换句话说，什么叫做酒呢？酒乃是这个葡萄树里面的灵魂被炸出来流出来。所以你看经过四个月葡萄终于成熟了，但是还是很美丽的，你看非常优秀的，非常吸引人的，但是最后经过压酒池破碎了，变了形了，虚空了，本来有用的现在没有用了。那可以说整个葡萄的精华最后都压出来了，那个什么，那个就是酒。不要忘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把命都倾倒了，他最好都给了我，那个就是酒。结果是什么？结果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他的生命释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就是那个美好的酒，一直留到现在，是把水变成酒所成功。为什么？因为主耶稣那真葡萄树。所以从这个大家就明白，我们读圣经的神迹，目的就是一面给我们看见神迹，好多神迹，主耶稣在地上似乎就要行了35件神迹，然后旧约里面很多的神迹，但你把这个神迹都读过了以后，那么你可以确定你知道这些神迹没有一个是违反神自然定律，都发生了，而且在我们这样继续发生。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到底这个神迹背后有什么目的。你看把水变成酒和我们的人生发生关系，你看如果不是主为我们经过压酒，就经过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人生还是悲哀的人生，我们最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还淡而无味，像水一样。但是感谢水能够变成酒，今天我们能够把好酒摆在后面，这就是我们对全世界的见证。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为什么愿意花一个梯次的时间，也许是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能把圣经的神迹把它大概看一下，那么这样以后你每次读到神迹的，你就知道怎么应用它，而且你知道圣灵到底借着神迹对我们要说什么样的话。 那当然如果大家愿意做功课是很好，比方你最少你把那35个神迹先找出来，就是新约的，然后你在旧约你再去找找，那么这个慢慢的对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很好的追求，那么一个礼拜三一过一个礼拜三过去，我们就可以继续希望在中间有所得着。那我再提醒后来迟到的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们当初给弟兄姊妹所发起的恭喜，就是这个礼拜三，这个月礼拜三就有两次，然后我们礼拜六15号再加一次。那原因是因为我们本来是要为了应付是复活节，那么有的人要出门的缘故，所以我们把它调开了。但是现在因为种种的原因，现在我们又回来了，所以我们大概是3月份的每个礼拜都有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告诉大家，那礼拜四呢到底怎么样的情形，我们下礼拜会再给发给大家一次通知，那么这样就会更清楚了。那我再说这个礼拜呢，也许大家功课不会很多，但最少你如果愿意的话，你把35个主耶稣行的35个神迹，那你也许会说也可能36个或者37个，那不要紧，就我所知道35个，那么好，那么大家可以把它找出来，那么稍微知道一点讲什么。那么下一次呢，我想我们还要继续，就下礼拜三。好，我们低头就先这样子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个礼拜三这样靠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追求、有学习。主，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恩典实在是够大，我们现在还是求你，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一面你把礼拜三的机会给我们，另一面我们求你给我们一颗饥渴的心，让我们不轻看目前我们在这里的学习。主啊，总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吃不饱，总是让我们觉得我们里面不满足。主啊，但愿你在我们里面就创造一个神圣的饥渴，让我们渴慕你自己。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相信只有你自己能够满足我们。你还有很多的话要对我们说，我们有许多的知道不知道，我们需要知道。所以主啊，请你恩待我们，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现在散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去，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就默祷散去。